好的，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先开始了。然后，今天的主题是币圈余震不断，现在是否要抄底？然后，我觉得其实这个主题还挺应景的吧，在当前的这个行情下面，因为一方面是FTX 这个雷在近期爆掉之后，那其实整个币价也好，和大家的情绪也好，都下降了蛮多。然后陆陆续续还是有很多的这种。负面的消息吧，我们之前也提过一些啊，包括像 Genesis 啊，包括像 DCG 啊，然后甚至有些人开始慢慢怀疑到像 Coinbase 啊，像微策略 MSTR 然后包括大家之前一直担心的 USDT 的暴雷，然后最近我看很多人开始把这个风开始吹到这个 WBTC 啊，然后有很多这样的利空，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去理解这些币圈的这些余震？哪一些属于利空，然后哪一些是情绪？我觉得其实这个是我今天可能也比较想问奥德赛的一些点吧，就是怎么来判断呢？这些余震它到底属于什么样的类型？这些利空消息到底是怎么来看待它？然后以及另外一个比较大的话题，关于抄底，那现在你觉得现在是一个好的抄底时间吗？然后这个。或者说，如果现在是的话，那应该有没有什么好的抄底的姿势？那如果不是的话，那你觉得什么样的条件之下才满足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抄底的这种状况？然后今天非常期待这个奥德赛能给我们做一些类似的分享。要不你就先来开始吧，就是我刚才提的这些问题，你可以按照这个框架来，也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方式来展开。
OK，我大概可能花10分钟左右简述一下观点，然后后面我们更多是在就是反驳跟讨论中再展开吧。我先说一下结论吧。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现在时间应该来说是一个买入的时机。我这边说一个，我不是说唯一的买入时机，因为我认为买入时机可以有很多个。因为最终你是在一个区间买入，你不是在一个点买入。为什么呢？我们从逻辑上来讲，就不存在所谓最底部那个点，因为一旦你去买了，那个最底部点就发生变化了，所以理论上它是不存在的。虽然说看起来它存在。OK，然后我们今天不讨论的一个东西是，就类似我们今天其实讨论了很重要一个主题是择时。那么择时讨论前提，择时前提是有一个前提，就类似我们其实默认了，就是加密货币市场它在未来是有这个前景的。今天我们就假设它有，今天这个不是一个主要的一个话题，所以这方面的内容就不展开。所以是在这个基础上去讨论择时。然后既然，然后这时候我就继续讨论了，为什么我觉得现在是一个买入的时机？然后又未必是一个唯一的买入时机呢，因为这时候我自己的投资风格是这样的，就得是我们认真看看，就得是牛市跟熊市这两个说法它究竟有什么区别呢？或者说就什么时候是牛市，什么时候是熊市呢？我的想法可能跟通用的这些定义是不一样的啊，就得是通用的所谓定律是上涨或下跌20%，它就好像就是进入了一个牛市或者熊市，但大家第一反应会觉得，在币圈不可能用20%这个方式去衡量。OK，那么难道把这个数值调成50%就是吗？我觉得不是。牛市跟熊市跟这个标的资产它本身涨跌，并不是一个我觉得并不是一个直接对应的一个东西啊。我觉得一个牛市跟熊市，它你真正去分析跟判断，看的是什么呢？我觉得看的是2个点，第一个是投资者的情绪跟行为。投资者是拥有了什么样的情绪，他表现出什么样的行为。好，OK，这是第一个点啊。然后第二个点是当前市场的估值水平是怎么样的，这两个方面才是去分析牛市跟熊市这我们到底处在什么样的位置，然后我们处在什么样的位置，然后决定了现在是不是所谓的一个买入的时机，或者是现在是不是所谓的卖出的时机。我觉得更关注是这个。那么现在投资者的情绪跟行为处在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先举一个反例，这得是什么时候应该卖出呢？不是在所谓最高点卖出，而是巴菲特有一句话叫做在别人越不谨慎的时候，我们越应该要谨慎。同样的， 当其他人的情绪都非常非常之乐观，从而导致行为对风险越来越不审慎的时候，这个时候市场的估值水平也是最高。然后这个时候看起来什么风险都没有，因为没有什么利空消息，到处都是利好消息。我觉得这恰恰是应该卖出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还会碰到一个点，就什么，比如说，其实不管加密货币市场，我们把它迁移到其他市场，比如说，也在银行界有一句话叫做。最好最坏的贷款是在最好的时候放出去的，因为大家都觉得非常乐观。这个时候其实是最危险的时候。那其实正反过来，那既然这个时候是最应该逃离的时候，那么什么时候是最应该就得是，比如说你应该加仓，应该进入，或者说是一个合适的买入时机呢？我觉得这时候投资者行为就是跟我们之前所讨论是相反的，就是投资者开始。不顾收益、不顾前景的去考虑规避风险本身，我觉得这当然你可以看一系列指标，我觉得也可以看一系列事件。我这边不想说好像一个个列举，我比如说，前段时间硬件比如说 OneKey 之类的硬件钱包热销，甚至 FTX 暴雷，其实反映了现在投资者，绝大多数人他们是在。恐慌或者规避这一系列暴雷，而且尤其是我们这个标题其实定的就挺好玩，其实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人们的一个想法，就得是接下来会不会有更多公司爆更多雷，就人们的关注点更多关注到未来可能的风险上，这个是当前投资者的情绪跟行为其实都偏悲观，这个时候其实恰恰是你应该加仓的时候。然后第二个，本身的话，我看市场的估值水平，我还会看另外一个指标，我自己个人喜欢看的，我是看一个综合的一个杠杆率。我应该之前也有提过，这个杠杆率并不一定说表现得非常清楚，因为往往可能我完全有可能是场外借贷或者各种方式的，增加杠杆，你不可能完全的看得到，因为很多杠杆是不透明的，比如说像 FTX 这种情况。那么我觉得就得是。当杠杆率其实加到最高的时候，这个其实我认为是风险最大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反而应该在这个情况下去减仓。比如说，我们如果放到股市上，2015年的中国的股市，它的杠杆率其实大家都在场外融资加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程度，那个时候其实应该减仓的时候。那反过来，那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我认为现在就得是各种各样的综合杠杆率，我不能说是最低，我认为应该来说是处在一个很低的位置。比如说，我们从哪些事件可以看得出来呢？比如说，我们看到 Bandao 的清算，我觉得这其实也是杠杆率降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然后，这个如果再延伸，后续完全有可能会降得更低。但是，并不代表说你要等待那个点，因为后续也有可能不会降的那样。就等于是，所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投资者永恒的面临两个风险，这两个风险分别从两个视角去看啊。第一个视角是你这个自己个人的视角，什么哪两个风险呢？一个是你买入以后你会损失的风险，第二个是你不买你会有错过机会的风险。你不可能完全的规避其中的两个风险，你只能选择去承担这个风险本身。市场的情绪永远是走极端的，就说我说整个市场要么只注意到损失的风险。去完全去规避，要么就是 FOMO，完完全全的去参与。所以说市场这个霍乱马斯法，这个叫做钟摆效应。然后对于任何一个单独的投资者，如果理解这两个风险的话，这时候就权衡。当整个市场它都去规避风险，整个情绪都很不合适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其实错过机会的风险在上升，你这时候一点仓位都不配置是不合适的。但是你配置完全100%的仓位，我觉得也是不合适的，因为完全之后有可能出现更低的价格，更低的价格它不仅仅取决于说投资者现在悲观的情绪以及整体市场更低的估值，还取决于说一个点，什么点呢？因为低价格它会在某个时间它突然出现一个特别特别低的价格，那个特别特别低的价格是所谓的强制卖出，就是一部分投资者他其实。比如说，他想持有 ETH，但他之前加了杠杆，所以他面临强行平仓的情况下，再低价他也要卖出。所以说你这个不仅仅在币圈，在其他地方也一样，碰到这种强制卖出，它其实出现一种流动性紧缺的情况。你得是你之所以能以低价买，因为你本质上你在提供流动性，所以这种强制卖出的这个时机一定会在接下来，我认为啊，一定会在接下来，如果有。 哪家大机构，比如说像董正刚聊到，比如说像微策略，他们要是挂了，可能这家平均价格可能是，比如说 ETH 是1000到1100，但是要是微策略挂了，它可能会在那一天或那两天出现一个可能 ETH 出现一个800甚至700，完全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呢，你并不能说我等待那个时间点，我觉得是不合适的，因为有可能不出现，有可能你没碰到。那我认为至少应该先配置一些，然后也做好，比如说遇到强制卖出的这种准备，所以关于就是所谓的就得是现在是不是一个买入的时机，我认为现在是一个买入的时机，但不是唯一的买入时机，然后关于第二个小小的观点就是怎么样去看待，就得是所谓接下来还有可能很多机构他们会继续爆雷呢？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我并没有特别特别的关心这一点，因为两个层面的一个因素。第一个层面因素是，如果市场不预没有预期，接下来还会有很多机构会爆雷，那么这个价格或者说投资者情绪跟行为就很难说，投资者很难说袖手旁观，他觉得哦，最大的利空已经过去了，鞋子落地，那我这时候可以参与了，这时候不是一个好价格。我认为一个更合适的就得是，当大家已经预期了未来已经很不好，而且未来很有，并不会说比大家预期的不好的多得多。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就得是已经不需要去考虑所谓的，就得是实质上的可能会发生的事件。因为这些事件，我觉得在很多程度上可能已经体现出来了。还有另外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当某些事件具体发生的时候，就得是，我刚才也说了，我们完全也是要，做好这样的准备的，就是因为那时候会出现流动性的问题，它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会出现，就是投资者强制卖出的时候，我认为这个时候，可以继续再增加仓位，所以简单点是以上这些，然后大家看看有哪些再展开或者聊一聊的。
要不我来问两个问题吧，就是，刚才，我先问一个比较具体的，就刚才你其实也提到了微策略，正好我这两天在看微策略，然后下午也多少分享了一点数据吧，就是，我其实想问的这一点是如何，就刚才你提到在如何看待更多机会，机构会爆雷这点上，你觉得可能，大家其实已经预期得很不好了。然后，我们可以在当前认为已经处在一个比较悲观，或者是悲观至少程度非常浓的这样一个时间点，然后也要为更悲观的情况做好准备。但是我觉得这里面很，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这么做啊，就比如说，你至少要知道最差的情况是什么。就比如说，我刚才有提到，那像 Genesis 啊、DCG 这个，大家可能已经开始，有预期了，然后甚至有些人开始从 DCG 开始考虑到下面的灰度，灰度会不会出问题？然后CZ 之前开始怀疑 Coinbase 会不会出问题？大家会常规的去怀疑 USDT 会不会出问题？然后包括这次我提到的微策略会不会出问题？然后甚至前两天这两天吧，有些新闻说什么Vitalik 开始卖币，然后那个塔勒布也发了一个那个 Coinbase 的那个股东。那个 Brian，然后也开始卖币，那有没有必要？就是有没有必要去把市场上你认为最差的情况去把它去研究一遍？就比如说刚才我列了大概有10个机构，或者是有类似的这样的事件，那要不要把它去全部列一遍？你对它的这个最差的情况有一个概念之后，哦，那你才知道大家市场对它的了解到底是不是合理的，它有没有这种可能？可能性是零，还是可能性很小，还是可能性其实有，但是有一个触发的条件，就是。因为我觉得大家预期的这个东西还是一个非常主观的，每个人自己对于最差或者比较差的情况的预期是不太一样的。那如何来通过这种主观的东西来，然后来做这种判断呢？就是还有一个不太好的反面的例子，就是当时在 FTX 出事之前，CZ 开始跟 SBF 在推特上骂账骂了很久，然后突然有一天邦当倒地就死掉了，然后开始吐血。这个事情之前，其实很多人还是不认为 FTX 会死掉的，啊，就是 所以，但是他死掉到从大家认为他不死掉到死掉，其实就是短短几天的时间。包括像之前三 AC 啊，包括 Luna，其实也是这样子。其实我在想，如果你不对他有一些比较深刻的认识或了解，或者说哪怕你对他有一些深刻的认识或了解，你也很难预期他是否是否会死掉，对吧？然后就是，所以我问的就是，那你怎么来看待这个预期？怎么来？或者有没有办法去量化它，或者怎么定义这个预期？有没有一些好的一些办法？
我是这样思考的。首先就得是，如果最坏的这个情况发生了，那么假设说我们事后看，那你希望在最坏的时候是最坏的情况下发生，那么之后应该是比最坏的这个都更好，对不对？那么我们就假设最理想的情况就是最坏的时候你应该是100%的仓位去配置了，对吧？那么其实这时候有两种分歧。第一种方式是，你其他情况下都是0%的仓位，然后呢，在最坏的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一瞬间，然后你判断了，然后做出决策，然后下了100%仓位，这个在理论上利润可以最大化。我说理论上。然后另外一种方式是，你可能，最坏的情况发生的时候。你配置100%仓位，但是还没有发生最坏的情况，可能发生了第二坏、第三坏，其他的情况，那 OK，那个时候你可能也配置了，比如说30%、50%的仓位，你只是到最坏情况发生的时候，你去仓位去增加了。我认为更多的可能是这样的，我自己更倾向于第二种，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第一种是完全不现实、不可能达到的，为什么？因为未来它不存在一个单一的未来。因为未来它很多情况下它会发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就得是有些自我实现，甚至来说，比如说大家都觉得一家机构会破产，然后所以说大家从他这边撤离资金，所以他瞬间倒，也有可能在另外一个平行宇宙里面，FTX 没有倒，完全有这个可能，所以就变成那个最坏的情况，其实它是完全薛定谔式的，你不可能你去预测到。但是你能够做到的就得是你去做好这个准备，然后你去做好这个准备的话，这个时候有两个尴尬点，就等于是你去做好准备，因为但是未来是有多重的，就变成了有可能你做好了这个准备，你在你这个宇宙中，它不是发生了那个最坏的情况，它只是发生第二坏、第三坏的情况，那么你这个时候你做那些准备，不就变成你有一部分仓位，你这个现金没有配置进去吗？所以说，所以这是必然的。所以我认为就得是你应该是为多重情况做好准备，然后同时最坏的情况不是让你的收益最大化的一个情景，而是你考虑最坏的情况其实是考虑两个点。第一个点叫做最坏的情况发生了，会不会对你投资组合产生不利的影响？就是那一个瞬间，因为你这样一般来说这是考虑这是一个风险测试。你不要说最坏的情况发生了，你爆仓了，或者是你的钱都在交易所，最坏的情况发生了，比如说交易所挂了，然后你的钱都没了，所以说你做的方式就最坏情况不是说我去预测它，然后增加我利润，我觉得不是的，最坏情况是，最重要一点是你考虑到不要对你投资组合产生不利的影响，我觉得比较直接的例子是，巴菲特在2008年的时候，我记得他当时是买了摩根大通的股票。他签了一个非常非常一系列非常好的条款，然后事后应该是赚了4倍的钱，但是呢，他买入以后，摩根大通最低还在他买入价之后还跌了50%，这个他在他买入价之后再跌50%，这个其实某种我们事后看是一个最坏的情况，但是它不影响巴菲特以他当时那个买入价赚4倍，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再下跌50%不会对巴菲特比如说产生爆仓啊一系列其他的影响，所以这是 OK 的。所以考虑最坏情况，这是第一点。还有第二点，最坏情况你要考虑的时候，你更多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怎么说呢？考虑到它是关系你那个仓位配置的一个百分比，因为什么？因为你可能你如果把一点风吹草动，假设一个极端点，就是你把风吹草动都当做最坏情况，那可能稍微出点事，价格稍微便宜一点点，你就全仓 all in 了。你当然，你最后有可能你风险控制很好，你不会爆仓啊，一系列你最终也能赚钱，但是你的收益是大幅度减小的，因为投资世界它就是会出现 最后它一定会，不管向上还是向下，它一定会远远偏离平均值的一个情况，或者说远远偏离一个，比如说向上的一个价值区间的一个情况。所以你如果把最坏情况考虑得太浅的话，那这个的话，你仓位过早的配置满了是不合适。你把它考虑的太深的话，你觉得要发生好像世界毁灭一样，你才会100%的仓位去配置。我觉得这个时候很有可能这实际发生，比如说跌到非常死，就等于是事后看是底部的时候，那么你这时候你仓位也只配置一点点，我觉得是不合适的。所以我觉得最坏的情况下更多。第二个，用处是更多考虑到，就得是你怎么样权衡，让你的整体收益能够相对的，更大化吧。我的意思是因为考虑跟太浅跟太深，都会缩小你的收益。所以我的视角更多是，就得是董正刚问的是市场最差的情况要不要去预计？我认为是要的，但是我不认为是说是非常。要非常精确的那种预期，我认为就得是你要去权衡，就得是多种可能性，然后第一考虑是风险因素，第二考虑是你这个收益区间这个因素，然后具体如果看人的行为的话，这是之外我补充说的一个，就是比如说像 Vitalik 他卖不卖币，我觉得这个我是完全不 care 的，因为这里面有太多太多反应，他卖不卖跟整个市场。这一系列，所以我认为是没有关系的。比如说很著名的是，马化腾还在早期卖了腾讯的公司的股票呢。我们关心这个干嘛？他不一定懂投资，他可能是非常出色的创始人，但他不一定懂这些东西。要关注的应该是整体投资者的一个情绪跟行为，而不是任何比如说哪个 KOL 他这时候买还是卖。我的总体想法大概是以上这样，我不知道有没有哪些没有说清楚的地方。
我觉得很清楚，然后我再继续追问两个点吧，就是一个是刚才你有提到，那我们需要在把最坏的情况下考虑的这个清楚一点，不要使最坏的情况发生之后，我们还会出现像爆仓这样的事情，那如何来做这个规避？就刚才你有提到，就是说不要过早把自己的子弹打光，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有一点点。很主观或者很 tricky，就怎么算，预期最坏的情况？因为，我做个简单的这半年的复盘啊，就最早其实，Luna 那个事情，我看了一下币价，大概从5月份开始，币价以太坊，我光说以太坊，从2800到2000，这是 Luna 这个事情。然后在 Luna 事情之前，我觉得可能没有人会预计到 Luna 出事情。那那个时候你怎么来做这个？计划就是，如果你想那个时候，其实以太坊也跌了一点嘛，就是毕竟跌到了3000以下了。这个，如果算跌的话，然后你怎么来预计最坏的情况？怎么来分配你的仓位？如果然后 Luna 之后，大概过了半个月或者是大半个月，然后 3AC 这个事情爆出来，然后连带着币圈的很多的杠杆，就我们知道链上最代表性的就是链上蔡文胜那个朋友的那个杠杆，那段时间就大概从币价从1800到1000吧。随着 3AC 暴雷，然后链上拆杠杆，从1800跌到1000，然后这波 FTX 差不多从1600跌到1200，就是在每一个这个事件发生之前，我觉得其实都很难预估这个事情会发生，这个机构会暴雷，或者是会出现这么大的事情。就像你说的，可能别的平行宇宙，别的平行宇宙下不是他们暴雷，可能顺序也不一样，可能有些人不会暴雷。那我怎么在这个过程中，我做这个最差情况的打算？那现在，比如说我刚才也列了10个机构，或者是10个不同的这种事情，其实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人或事情啊，你考虑到细节之后，那我要不要把他们全部都死掉，考虑成最差的情况嘛？那如果我不是这样的话，我怎么来这个做这个最差的情况，或者是做这个抄底的这个规划，使得你刚才提到的考虑两点，风险和收益。那第一，我不至于在最差的情况下我会爆仓或者怎样。第二，我又能够使我的收益相对来说能达到一个合理的状况。我觉得这里面其实还是挺微妙或者挺主观的。
我这边，
有没有一些好的量化的办法，或者是对，大概就这样。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首先，我们说最坏的情况这个词，其实它是有点矛盾的，因为它对一个投资者来说，比如说，它其实是这个最好的时间，就得是你在人群最悲观、最失望的时候买入，这时候能够获得最高利润。还有最重要的一个点是。大家其实看赌球，其实看得很明显，重点不是好， 好的球队还是坏的球队，而是一个好的赔率还是一个不好的赔率，关键是这个，所以所谓的最坏的情况，其实我们把它反过来看，叫最好的赔率。最好的赔率是怎么产生的呢？就等于是我不认为说它是一种我去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会不会发生比这个情况更坏的时候，然后我去预测，哎，现在是最坏的还是以后有可能最坏？我不是这样看的，我完完全全看现在是怎么样的。我现在人们的情绪，人们的整体的行为是非常的不谨慎，还是非常的谨慎？人们的整体行为是非常乐观，还是非常的悲观？比如说像 Luna 这件事情，这个这存 UST 这个20%的这个收益，我从头到尾我都觉得这是我一分都没碰过，我觉得这是，怎么说呢？你只看到收益，完全不看到风险，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审慎的一个行为。所以我认为在那个时候，是一个怎么说呢？远远偏离最坏情况的时候，因为投资它的风险不源于说我这个资产本身，其实往往源于这个投资者的行为，因为完全一个很好的一个，比如说像美国上个世纪叫 Nifty Fifty，就漂亮50那些公司，他们的公司可能一直到今天还是好公司，绝大多数。但是呢，但是对这笔投资一度成为非常差的投资，因为为什么？因为人们过度乐观，把这些公司的估值炒得非常高，所以后面这些公司它继续增长了也没有用啊。就比如说拿一个大家可能更熟悉的例子，07年。到现在，中国平安这家公司，它的业绩增长了应该翻了十几倍吧，但它的股价基本上是没有动的，因为什么？因为当时是非常不好的一个情景，就是人们对它的整体的估计是非常乐观的，整体行为是非常不审慎的，只看到收益不看到风险。所以我看一个，比如说所谓的这个最坏情况或者最好的一个赔率，我只看现在，只看现在，就是刚才前面提到两个点。整体的市场或者所有投资，他们整体情绪跟行为是怎么样的？是审慎还是不审慎？然后等着他说能不能量化？我认为这个应该要全面的看，全面的看你可能是看一系列的事件吧，比如说然后也可以有一部分的量化指标，量化指标就得是你看某些的杠杆的这一系列的指标。我认为最终你还是更多去考虑。人们的行为，人们的情绪是怎么样？因为人们的情绪跟行为，我认为它其实存在一个，怎么说呢？类似钟摆的一个顶点。它到那个顶点之后，人们蜂拥而入的时候，当然，它有可能被推得更高。但是我可能不需要等它更高的时候，我这时候可能就会离开了。然后同样，悲观也是这样的，就是悲观，人们可能会在某一个情景，它会被更悲观，但是。当你比如说对市场有一个综合性的感受跟了解，这里面有点归纳法的感觉，就类似你会知道人群的悲观，它没办法说达到一个更悲观的多的程度，因为它之后就是会像钟摆一样再摆过来，所以我更多考虑不是说后面事件会发生什么事件，我不是去预测事件，我完全是去衡量跟思考。人们的行为是怎么样的？因为人们的行为其实跟情绪，它最终反映在这个资产这个赔率上，这个赔率足够合适，哪怕后面还会暴雷，其实这时候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点了。我不知道我说的会不会清楚。
明白，明白。但是，我其实还是有一点想问的是，比如说，还是刚才提到的，我还是把那个币价这个几个事件标记出来。露娜的时候，露娜2800的时候，或者是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可能当前至少行为上离，悲观比较远的，那这个时候可能不是一个好的抄底的行为。那你如果手里持有一台房，那你会觉得这时候是一个好的逃顶的行为吗？然后，如
好，
果 Luna，不
你
好意
继
思，
续。
我把它说完。如果 Luna 事件结束之后，那个时候以太坊的币价来到了1800到2000，那个时候你觉得，哎，好像跌了不少了，对吧？已经基本上以太坊的价格接近腰斩。那个时候，你该怎么判？20%的 UST 也没了，对吧？那个时候你该怎么判断？ 当时市场的情绪和行为处在什么样一个状况呢？然后等到三 AC 也爆掉了，那个时候我印象特别深，800、900的时候，大家都在等着看，所谓蔡文胜的那个朋友，看看他的杠杆会不会爆掉。在800的时候，他的杠杆就会爆掉。那个时候大家都等800以下的价格，其实最后也没有等到。那个时候你该怎么来看待这个市场？就是我觉得这里面还是有一些类似于这样的一些事件。我觉得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觉得要按这种方式来逐渐的建仓，那这个逐渐的建仓大概是一个怎样数量级规模的建仓？是比如说我把我所有的仓位分成3份，每次抄底30%，还是说我把我的所有的仓位抄底的仓位只分30%，每次抄10%，还是说我把我的抄底的仓位分成30%，每次抄底只抄1%，还是每次抄底只抄5%？就是我觉得这里面其实，这个在同一个大的框架下，我，把我的抄底仓位分成几份下面，在这样的事情，其实想问的一点是1%还是2%还是5%还是30%还是50%还是怎样？
主要是两个问题，我按顺序说一说我的想法吧。第一个是就类似，比如说像 Luna 那个时候会不会逃顶？首先我重新改一改这个问题吧。我并不认为说有逃顶这个说法，我更认为是，比如说假设我那个时候的仓位，比如说如果是可能是70%、80%的话，那我这个时候会减仓。如果我那个时候仓位本身就是20%、30%的话，我不会去动的。就虽然说发生同样的事件，但是我可能会采取不一样的行为，取决于说我原先的仓位是怎么样的。这是第一个点。然后第二个就得是，比如说Luna 那件事发生了之后，价格腰斩了，我会不会做出一些行为？首先，我肯定会加仓加一部分的，这是第一个点。但我不是因为价格腰斩了加仓。我是因为投资者行为变得更审慎了一些加仓，但是我自己可能不会加太多，然后实际情况下我也是这样的，因为为什么？因为我并没有感受到，这得是我刚才前面说了，这首先是你去分辨熊市跟牛市，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分辨，然后导致你的行为是不一样。你如果用价格的涨跌去分辨熊市跟牛市，那么你有可能会加比较大的仓位，但你如果用投资者的情绪跟行为去衡量这个熊市跟牛市，就得是我认为牛市叫做投资人的行为越来越不审慎，情绪越来越乐观，熊市则相反。那么如果是这样子来看的话，就得是我自己综合看了各种方式，不一定是什么指标，也包括比如说具体看看，刷刷推特啊，比如说看看别人，怎么没事干还去干白名单啊，怎么 NFT 怎么各种东西还就得是这个发行状况啊，人们关注这些的状况呀，就得是。我自己会有一些，就得是内心这有点偏主观类的啊，就得是怎么说呢？我会觉得，这并不是说好像在我内心，我阅读的所有的历史，感受的所有金融的这个历史中，好像人们的情绪行为是处在一个非常非常悲观的一个极端的。我觉得应该是往那边靠了一点，但我没有觉得靠太多。包括3AC 爆掉，我觉得可能更多是价格跌了不少，没有错。但是人们的行为，我觉得还没有说处在那种，好像就得是，我、哦、觉得我要离开币圈了，我觉得更多还是撑住，我随口一说啊，这个，当我的个人的主观感觉，这些东西可能是有问题的。然后这里面的话，怎么说呢？这里面的话，我认为是很难或者说无法量化的一部分，以及这一部分的行为，更多是考虑到，你的一个超额收益，因为这边讨论是一个择时，你最大的、最多的收益其实还是来自于说你本身去选股，也就是说你选配什么这样的资产，那种方式其实更少的会用到我刚才说的，就得是一个投资者的一个整体的阅历跟感受，然后这是第一部分，我可能没有说得很清楚，后面可以再探讨交流。然后第二部分是董哥刚才说的，就当你具体你的买入行为是怎么样的， 会不会有特别具体的行为？我自己的思考方式是这样的啊，我不认为说有一个唯一正确的一个，比如说，在那个情况下唯一正确的一个方式，但是有不正确的方式，你只要排除掉那些不正确的方式，剩下来的方式你随便爱选哪些，我觉得都 OK。什么叫不正确的方式呢？我刚才说了，就类似你如果是一个只考虑全仓跟满仓的人，你其实就没有一种去思考，就类似权衡损失风险跟错过风险这种两种风险的视角，你变成你在完全去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事件、什么价格，我认为这是做不到的。所以面临一个，比如说你错过机会的风险在上升的时候，你这时候应该考虑去加仓，你加多少，这完全看你个人的判断，一系列东西。而且更深的一个点叫做你要注意到，我刚才去讨论这一系列东西，很多时候其实用了所谓感觉、主观，甚至背后是归纳法。那么你这时候一定要做出一个很必须要做的行为，叫做如果我刚才这一系列判断、一系列想法、一系列东西都错了。怎么办？未来发生了历史上这些感觉上从来没有发生的事件，那我能不能对此做好准备？这个是一个最深要思考的，就等于是现实远远超，就等于是你会对未来有一个估计，没有错，你对现实有个估计没有错，但是现实有可能发生与超出你估计的事件，那么你必须要衡量，超出你估计这个事件发生了，会不会对你造成毁灭性的影响？这个你可这个是你需要去做跟思考的。对我来说的话，就得是你如果只是进行一种简单的一种买入现货不加杠杆的行为的话，那么它即使跌得再深，OK，不关你的事，这不会对你的资产造成摧毁性影响。还有就得另外一个点就是你本身你要去思考，就得是你并不是一定说好像要随着下跌要买入某个标的。那因为你去这样执行的一个前提是，你先假设这个标的它的长期是有前景的，我只是在一个什么价格去买入而已。你本身要理解这个标的资产，这个不是今天所具体讨论问题。我们今天具体讨论就等于是先是假设了这个标的资产未来是有前景，我们怎么样去，比如说在一个更好的价格，比如说去买入它，是这样的。然后所以说就等于是我觉得我刚刚应该简单说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一个投资者他可能会有自己一系列主观的经验跟判断，他会觉得人群的一个认知图谱、人群的行为图谱、人群的情感图谱，大概现在在了什么位置？这个是需嗯这个任何一个投资者他都要必须阅读大量的历史，经历大量的时间。你如果只是随便随，比如说今年刚入圈，然后只知道这一点点数据，那不应该用任何的这些方式。你应该更多去，就比如说，怎么说呢？我觉得应该去思考更简单的方式，比如说你就直接买入并持有，其他就不要管了。然后另外一个点就是，你既然用这个方式，你一定要思考，你这样思考错了怎么办？比如说市场它变得更坏，当然前提是说这个资产未来还是依然是有前景，那市场变得更坏，你可能就是减少一部分收益，因为投资者完全有可能变得更悲观，你这个判断有可能是错的，但是你更多是，减少一部分可能收益，但你不做这个判断，你也是有风险，因为你不做这个人群的一个，比如说可能悲观程度，比如说到80%的这种判断哈，那你有可能错失收益啊，就类似你这种判断，你是去权衡。你也要权衡，就得是我做出的判断，会有一个也是有那个错过机会的风险，以及损失，就得是损失利润的一个风险，损失更多利润的一个风险，它当然是存在的，大概是以上这些，可能有些地方没有说得更清楚，我们可以后面再交流。
我明白，我觉得其实还挺好的。然后我追问一个问题吧，就是还是回到我刚才那个例子，就是关于币价在Luna 3AC 杠杆，然后以及 FTX 事件的这三次波动的过程中，你觉得可能在 UST 或者是 Luna 20%这个情况，它是至少是远离悲观的。但是 Luna 的产生或者是 Luna 这一波其实是踩着一波大的牛市起来的，然后有可能 在 Luna 事件跌得足够狠的人，在 Luna 事件发展的过程中，其实赚了也足够多。那如果你认为 Luna 的20%是一个非常远离悲观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其实你也会错失，是不是有可能也会错失在 Luna 这个过程中挣到的钱，或者是对这个市场的一些判断。那在 Luna 刚开始的时候，你其实应该也知道它可能整个收益很高，这种做投保的这个过程中市场就是很好。就是现在，如果回看的话，我可能要再看一些数据啊。但是大致的想法就是，我会觉得会不会这样子，会因为过于谨慎而错失一个很好的向上的牛市呢？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首先我说两个点。我觉得这个问题对我看来其实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叫做，你如果过于谨慎，你会不会错失 Luna 上涨的钱？第二个叫做你会不会错过牛市？我认为这是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叫做，我自己我说下我自己的情况，我在 FTX 上一分钱也没放过，我在 Luna 上面一分钱也没放过，这些七七八八雷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一个雷也没踩过。为什么？因为很简单，我这个了解我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的能力圈非常窄，在我能力圈之外，可能有些人真的赚了，比如说BAYCI 等等一系列东西，他们赚了很多钱，但我认为，让我事后回到那个时间点，我也不会去买，因为我认为他这个钱不属于我，它不是我能力圈内的东西。为什么？因为泡沫跟范式转移它长得非常非常像。你如果想要去参与一个，就得是想要一个范式转移都不错过，你一定会参与很多泡沫的。就得是我认为任何一个在 Luna 上会赚钱的人，如果给他一个便利性，让他去参与类似的一大堆机会，他99.9%都会掉到一系列坑里面。你只是看到这其中一个人，他在这个宇宙，在这次行为上他赚到了钱。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所以。Luna 这个钱对我来说，当然对有的人来说，他可能一个，就比如说对索罗斯来说，他会觉得我知道这是一个泡沫，但是我能够去识别它，我能够在它破灭之前退出。OK，那是索罗斯，我没有这个能力。对我来说，凡是不在我能力圈内的东西，它有可能是非常好的，也有可能是很垃圾的东西，我完全不碰。所以 Luna 这个钱从头到尾就不属于我，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我认为其实更现实意义，就得是你会不会错过牛市上涨的钱。我认为这个其实跟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熊市，你去衡量投资者悲观情绪是一致的，就是什么呢？我不认为说会错过一个，应该说我对这个回答是看起来是有点模糊啊。我这样说，第一个叫做一个优秀的投资者，他能够赚到就得是。牛市上涨前，但是他很难说赚到完整的牛市上涨的钱。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一个优秀投资者，他一定理解第一个特点，叫市场第一个特点啊，它一定是走极端的，因为市场它一定是永远存在一个自我强化的一个正反馈，这个正反馈有可能向上，也可能向下，只是你不知道什么时间，就得是，比如向上发生的时候，就得它一定会偏离这个资产的一个价值，而且是偏离特别多，然后向下发生的时候，比如说连续强行平仓，它也是远远偏离这个资产价值，偏离的特别多，所以就变成了一个投资者，他必须要考虑到这个点，所以他考虑到这个点，他就不会说好像人群有一点点乐观，OK，我这时候就把我这个资产给清仓了，或者是人群有一点点悲观，我就全部冲进去抄底了，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就得是。一个投资者他会考虑到一个他觉得一个合适的一个，每个人考虑是不一样，完全是主观的啊，就得他觉得一个已经过分的一个点，因为他觉得过分一点，并不代表说是一个，比如说刚刚牛市，说的牛市，就得并不代表它是最高点，而是他觉得，OK，让这个情景发生一万次。那我怎么样在那一万次里面都获得一个，比如说都很合适的收益呢？我不能考虑最好的那一次，也不能考虑最坏的那一次。那我发生一万次的话，那我这时候他一定会采取这样的一个行为。第一个叫做，他会参考，他有一系列阅历，还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很主观，跟熊市那个很类似的。他觉得投资者他会分辨思考整个市场一系列投资的行为，他们是不是太不谨慎了？太不谨慎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是时候该离场了。 或者至少来说，他也当然与此同时，他也担心我会不会离场离得早了，这是不合适的。那么他唯一正确的选择，我说唯一正确选择，因为另外两个选择都是不对的，就等于是，比如说在他觉得的合适的点，他就完全清仓，这是不合适的啊。或者是在他只有他预测到最好的那个利润的话最大的点，他才完全离场，这也是不合适的，因为有可能那个点没有发生，因为他完全错过这机会。应该说，在他觉得合适那个区间内，他会逐步的减仓，然后他至少来说都会保留一部分资产，这是他的一个最底线，因为他的判断有可能是错的，有可能这个资产会像风一样的高，然后。那他还要保证要有一部分的资产留在这里面，但是这里面又碰到你一个权衡取舍的问题，以及你面对的不是一个宇宙的一个事件，你面对的是所有平行宇宙的事件，你怎么样面对这些，你都做出一个很好的一个决策。所以话说回来，比如说说到其他比如说传统金融市场例子，就可能对一个合适投资来说，他可能在2006年、2007年，他可能就离开美国股市了。我觉得这或者说开始离开美国股市了，或者说开始减仓了，逐步的减仓。我觉得这是很可能都是一个合适的一个选项，都是一个明智的选项。但是他可能即使经历完整的次贷危机，他至少可能都保留20%的资产。我觉得这也是没有问题的一个选项。我不知道我说的会不会清楚？是以上这些。
我尝试问这样两个问
嗯。
题啊，就是第一个问题是，我想尝试看看我概括的对不对啊？就是如果你觉得概括的不对，可以帮我指出来。就是我感觉，你对于所谓的抄底或者择时这个事情的观点偏向于核心是选股，对一个范式转移的判断要有比较好的这种判断，然后在择时上那偏一些相对主观的，比如说行为或情绪，做一些区间上的一些，做一些大方向的判断，不做精准的抄底，区间上慢慢的去腾挪自己的资产，在认为情绪或者是行为比较偏乐观泡沫的时候，那慢慢的减仓，在偏悲观或者是底部的时候，慢慢的加仓，就是这是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啊，我不知道这个总结的是否准确啊，或者是有没有抓到主要的矛盾。第二个问题是，其实我还蛮不太确定的一点，就是因为我感觉，就从我个人的这几年的经历来说，我觉得一个投资者他的学习的过程，包括他接触到信息的过程，包括他知识的广度和深度，其实是在逐渐变化的。那我觉得乐观的情况下，那我觉得可能是往好的方向变化，就是他越来越成熟的，越来越专业的。然后，包括我觉得是不是市场也是这样子，过程中可能比如说我们没有运气、机遇、运气，意识到了，我从谷歌一直我去惠普。那我在逐渐认识到事情，对事情的认识逐渐变深的过程中，我可能没有在熊市见好的，反而我在空的时候，没有概率很多的新闻消息都出来了，这个时候帮助我做更好的判断。那这个时候，我看大家都去研究什么 DeFi 啊，研究以太坊啊，研究 ICO 啊，研究 NFT 啊。这个时候，我才逐渐的把眼光，挪到了这个领域上。然后我看到，哎，好像这个领域有一些东西很有意思，我觉得它很有前景。但是我又不是现在处在一个，像你说的这个被动状况，我该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我应该，我当然知道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之前，但是我错过了这个10年的黄金期，我这时候该怎么办呢？我应该在现在去所谓的浮盈加仓吗？或者说我之前建的仓位很小很小，我现在想把我更多的精力或资金放进来，我这时候我应该去浮盈加仓吗？但是我明知道它已经背离了可能一个很舒服的区间，那这个时候还是我难道真的要在这种情况下忍住，强行就看着一波牛市 走完他的表演吗？这是我的两个问题吧。
好。第一个问题，我觉得你表述的应该跟我表达意思应该是差不多，所以我主要说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中间我这边听到有一点点杂音，但是我觉得我大概理解了这个意思，就类似你一开始可能他是在一个非常乐观的，可能你是在一个非常乐观的情况下理解了一个标的资产非常有价值，但是整个市场情绪又是偏乐观的，那你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呢？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比如说，我刚其实大概可能有稍微提到，比如说，在一个很乐观的一个情景下，这个时候对一个可能仓位是80%的一个投资者，他这个时候可能要做的，应该来说是可能把他仓位降低到，比如说30%。但是呢，如果你这个时候仓位一开始就0%，而这个资产又非常好，我认为一个合适的方式，并不是说，你这时候去等待，我觉得不是的，因为我们去思考这个乐观跟悲观这一系列情景的时候，我们思考的不是一个具体的结果，而是思考的一个概率分布。所以，我们既然思考概率分布，其实就类似我刚反复提及，就类似你任何时刻都面临一个错过机会的风险以及损失资金的风险。以太坊。比如说到了，比如说4800的这个位置，你这时候应该保持一个零仓位吗？我觉得也不是，因为这是完全它有可能到6000，有可能到更多，有可能从此就不回来了，完全是有可能的。只是这可能性可能偏低，但是你不应该说，就得是你让这种偏低的可能性，给你的投资造成就得是你错过收益的这个风险。所以我认为就是即使你这时候。刚刚开始了解，即使这个情景就是这个市场，这次是偏乐观的，整体估值也是偏高的，并不是说你这个时候应该去等待，你这时候反而可能应该去依赖你的行为，可能跟另外一个人的行为是相反的，就得是仓位过高的应该是减仓，但是你应该是加仓，就得是保持这个，就得是一个更合适的一个仓位。我考虑的其实本身的话。更深的是，就得是你用什么样的仓位去面对现在一个情景，因为你的仓位其实代表了一个，就得是你像进攻程度或者防守程度，你的进攻程度跟防守程度是应对这个概率分布产生的，而不是因为应对单一事项产生的。否则，如果你是为了应对单一事项，就得是脑海中只有应对单一事项的人，那他只有两种选项，就是要么满仓，要么空仓，是这样的。所以我更多考虑的就得是，你应该保持什么比例的仓位，而不是说你应该去加还是减，因为有可能你仓位更低，你这个反而应该去加的。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说得清楚。
我觉得你说的很清楚了。然后，我这边暂时没有别的问题要问了，也问了蛮久了。裴才，你看你有没有要交流的部分？
好，我基本上还是比较同意小奥的这些所说的这些逻辑的啊。我想想啊，我先问一个吧，就是你会考虑加仓到100%吗？除了生活费之外，就是说，因为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说有可能说这个你不可能预料到最差的情况，对吧？你永远有可能你认为的这个底可能只是一个局部的底，对吧？那就是说，对，那你是不是说是永远都不要加仓到100%？还是说，我不管了，我只要就像你说的，我只要考虑到哪怕可能出现最差的情况，那么我也不会爆仓，那么我还有生活费，那我去伤就无所谓了。那如果说回答答案是是的话，那你会觉得什么时候加到100%呢？你会就是当时觉得这个市场是一个你认为的，就是所有的情绪已经非常悲观的时候，我就全仓 all in 了，就是也不是说，就至少我要这个把仓位加满了，还是说，那我至少也是分几次，那么可能比如说我计划分5次，那如果这5次，我都找了一个这5次我都加完了，那我就不管了，对，我大概是这个问题。
好，首先这是一个 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一个问题，所以我的回答并不一定就得是系统，或者说有可能跟我的一系列行为是有矛盾的。我先说一下，看起来有点矛盾的这个回答，就是第一个，我会做好加仓到100%这个可能性，我心中永远会做好这个可能性，但我在实际的行为中可能永远都不会去做。然后我具体再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做好这个可能性？实际行为我有具体不会去做，就得是你如果在理论上你永远不加仓到100%，那么这个行为一定是矛盾的，那你那个钱留着干嘛呢？对不对？你一定会做好，就得是心里会做好，就得是在某种情景下你会加仓100%。然后我刚说的是第二个情景，叫做这可能具体到任何一个情景。我可能都不会达到我那个预期中的可能性，因为首先就得是那种可能性，你是应对非常极端事件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对我来说是更重要的，就得是当我就得是投资，它不仅仅说我为了收益的最大化，就是投资的目的更深是什么呢？比如说对个人来说，其实是为了你这个生活，或者说为了一系列就得是让你更加自由。那么，投资者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你还考虑你的心情本身呀，对吧？我会觉得就得是当自己手里你至少来说还留有一点点现金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是很开心的，因为为什么？因为你心里想着，就算更坏的情况出现，我也是做好准备的了。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可能在实际中你会留有一小部分现金，你其实你可以安然度过任何一次低谷。然后，所以我的回答就是上面刚才说的可能会有矛盾啊，我会做好加仓到100%的准备，但是在具体任何一个情景中，我可能都不会加仓到100%。
OK，那我再问一个小的问题啊，就是说，有一种理论就是我也有一些朋友他会用期权的形式加仓，他有的时候甚至会过度加仓，他们的想法可能会说，哎，那我过度加的这个用 put 的形式去加仓嘛，但是如果说有可能我加多了，我有可能还用再用卖 call 的方式把这部分卖出来，然后还可以做一个波段，就是说这种是一个好的策略吗？就是说我会不会考虑说，哎，我在这个底部再去做一些波段性的行为，就是说我加完的仓，我可能还把它减掉，还是说就是我只要加完了，我索性就不动了，那我就去就是比如说已经到了这个情绪又非常乐观的时候，我才去把它卖出。你认为这种？就是这种，你像 ETH，在过去的这段时间，你像从那个 Luna 崩盘，那当时就是刚才那个董真说的，它最低跌到800，那中间又最高涨够2000，然后现在又跌到1000，你觉得这种这个，比如说我800操的以太坊，我可能到2000的时候把它卖掉，然后现在1000一再操，这种行为算是一种你认可的一种这个投资方式吗？还是说你觉得？这个最好可能就是我不管 anyway，我可能比如说我有钱，像你说那样，我可能会分个，就是分几次去抄底，对吧？我听的意思也不是说我只找着这一个机会我就一下子 all in，因为我要永远为更差的情况做准备嘛。那这个还有就是这个判断，你是基于情绪的，或者说你会不会基于这个价格去做预测？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样，你加掉了，加上的仓位，还会考虑再减下来吗？
我有三个问题吧，我想想，我可能打乱顺序回答，因为这个是综合在一起的嘛。第一个是关于期权这件事情，你用不用期权去，比如说用 put 跟 call 这种方式去操作？首先，巴菲特跟段永平他们会用这种方式，但他们更多是只用 put 的方式。我说主要啊，我自己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方式其实，把投资难度给增加了一些，并不代表收益一定会增加。他把投资难度增加，因为你这时候还考虑这个期权是不是划算，你要多一层判断。我觉得这个太麻烦，对我来说，我宁愿损失这一部分收益。这是我个人的想法。然后第二个就加完仓，这个你比如说这个你在底部加了仓，你是不是又会再去跟随新的情况再去调整呢？我的想法是这样的，两个点。第一个点是， 投资很重要一个点是你一定要把你的行为就得是，怎么说呢？简单化，然后哦，我不是过度简单，就得是简单化，你这样才可以保证你本身决策的话会有一个，更长远、更深的一个考虑。否则的话你如果行为太复杂的话，太频繁的话，你其实很难说做出一个非常深思熟虑的决策，因为你动作越多，其实，你投资里面。任何一刻时刻的选项，99%的选项都是错的，所以你做出的，行动越多，往往收益是越低的，是这样的。所以，所以就加完参话，动不动我其实我自己的思考是这样的：首先，我把我比如说任何一个投资品，比如说就拿 ETH 来说，我把它分为三个部分，比如说在1500以下吧，我随便用价格这个指标来衡量，比如说在1500以下。我只会考虑加仓那个行为，我已经加的，我不会去卖。我最多就是我接下来决策就得是，那我接下来剩下的钱我是加多还是加少，怎么加？但是我已经加的那边我不会去卖，我在这个价格以下我不会去卖。比如说在1500到3000或到4000，那 OK，这个区间有可能来说对我来说就得是我既不买也不卖。啊，我是随便举个例子啊，并不代表我实际这样操作啊。然后比如说在3000或4000以上，OK，那这个时候我是考虑我可能最低会保持一个，比如说多少个仓位，但是其他的仓位我可能会根据当时的情况，我会考虑我现在是卖多少呢？接下来我再卖多少呢？就得是所有的选择它，你只要考虑一个方面，我自己觉得这样子会更加合适，否则的话你这个行为那么多，其实我并不觉得是能够增加收益。然后第二，然后另外一个点，可能我刚才其实提过，但是我没有讲很清楚。对，我是不是只考虑价格？我觉得不是的。就是否考虑价格？我觉得应该是两个方面。就对价格本身，我并不看的啊。不，我并不是那么的在意。我考虑是两个点。第一个叫做投资者本的情绪跟行为是怎么样，整体市场的行为是怎么样的？偏乐观、偏悲观、谨慎、偏不谨慎。还第二个东西其实更难。叫做你考虑的是这个标的资产它的估值水平，估值水平它不仅仅是价格本身，因为有可能说，比如说一个资产它价格上涨了，它的估值其实反而还变低了，你这个就这个资产它的垄断地位其实在增强了，所以你更多是衡量它估值水平，而不是仅仅去衡量价格本身，但这是包含价格的，以上是我的想法。
OK，对，因为今天我觉得我的理念跟你过于相似，所以好像提不出什么太多的这个反对的意见，更多的可能还是一些补充。那我想想啊，期权这个我已经问过了，然后，是不是要做网格交易也问过了？我好像也没什么了，要不我们把后面的时间留给这个听众好了。我看看看这个听众里面有没有人可以提出一两个好问题。那么对大家可以这个申请，就是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申请这个发言。对，如果要申请发言的话，一定要在手机上操作啊，在电脑上是没有这个选项的。
好的，我已经把一位朋友接进来了。
Hello，Hello，hello, 听到吗？
可以的。
哎，我请教一下，就是说你会操作，比如说大币种之间的汇率吗？比如说比特币和以太坊之间的汇率，或者以太坊和 BNB 之间的汇率。
在我的能力圈内。
啊，不好意思，我没听清楚。
不在我的能力圈内，我不会这样做。
OK。
看其他的听众还有什么想讨论的？
哎，既然没有其他人，我再多问几个问题，就是可能比较个人点。那我问你，你自己的仓位，比如说在。 比特币6万以上或者以太坊4000以上有大部分减仓吗？还是一直持有？
嗯，比特币我基本上是不持有的。然后我刚才其实说了，这不是关于加仓或减仓，而是说你在那个估值水平跟投资的水平，你应该保持一个什么仓位？如果你仓位一开始是零，这时候反而应该加仓；如果你仓位过高，应该减仓，应该是这样。
对，我是说你的 performance 是怎么样的？
什么？
我是说你的个人的 performance。
我个人在以太坊4000以上的时候，我记得我的仓位，我想一想哈，应该是在30%以下吧。我说完了。
所以你的策略就是只，比如只针对以太坊这一个品类，这一个币种，然后根据你的策略什么？
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更具体来说叫做，我回答的应该是针对抽象的所有的投资品，但是呢，对我个人来说，绝大多数投资品并不在我个人的能力圈内，并不代表说刚才那些方式不适用于说其他的标的。
哎，我也想到一个问题，我突然也问一下吧。你那个小姚，你觉得那个 AMM 的这种自动抄底，就是我比如说我现在币价在1100，我去这个，因为我还有钱嘛，比如说我刚好钱也没用光，你觉得你会考虑，比如说我拿这个一半钱出来这个买成以太坊，然后另外呢再配上一半的钱去做这个 USDC 对以太坊的这个。交易这个 AMM， 你说这个会是一个好的操理方式吗？
我觉得两个方面。首先第一个点叫做我这个点没有想得很清楚，我有时候会用这个，有时候不用这个，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我具体对这个用 AMM 抄底这个思考，我是这样的，就得是你不仅仅是说你用 AMM 的时候不仅仅是做出了抄底这个判断，就得是你其他判断，你其他隐含了两个潜在一个东西，叫做第一个，你其实某种意义上你是觉得这个震荡的时期会有点长，所以你才用 AMM， 不然的话你直接的去可能设置一个更低的价格，你下一个限价单你可能的无偿损失还可以避开，还更划算。其实你用 AMM 是带着一个接下来的一个判断。然后还有第二个，我认为即使不带这个判断，我觉得用 AMM 它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什么呢，我觉得你一部分资产放在 AMM 里面，然后你心情可以挺好的，就等于是接下来 OK， 就是接下来，我就接下来不会说好像这段时间，就这段时间即使市场动荡，你也可以有手续费，就等于是不管发生任何一种情景，你可能都可以看到，就得从中就得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心情。所以我更多是出于是第二种这个理由，从个人的心情跟性格这个角度理由去思考。我说完了。
好的，我大概了解了。
那我提问就是之前就是有交流关于宏观的这块，因为我个人有一种感觉啊，就是可能不对，然后再问这个问题，不对的话再来问这个问题吧。就是这一轮包括从以 FTX 为代表的机构啊，我就甚至包括三 A C 啊，汇丰啊，麦肯锡这些。我看到的时候 你会很看重关于这些周期啊、加息、减息、加息、降息对于整个资产价格的影响，这个会是在你整个判断体系之内的吗？因为我刚才就是刚才我说那个所谓的论述吧，它里面是没有包括，里面是只有关于情绪行为的，只有选股和情绪行为，是没有包括一些很多复杂的外部条件的。这些外部条件有可能宏观是类似于后面的那一部分，如果还有其他的话，那有可能也会再考虑一点。你会把你的整个判断的框架加上这些以宏观为代表的这些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些影响的事项吗？我问完。
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问题。然后，我说一下我的想法吧。第一个是，我个人来说，我应该说曾经花过非常长的时间去研究跟理解宏观，我对这方面的技能应该说还是不错的。然后同时，我认为这个对投资没什么屁用啊。然后，所以说我第一个点叫做，我认为不是去预测接下来加息减息这一系列东西。不必去看它，但是第二个点看起来跟我说的第一个点可能是矛盾的。你虽然说不看宏观，但是呢，刚才那个框架里面其实包括宏观的，投资者的行为、投资的情绪、整个资产的这个整个估值的水平，它是受到这个宏观的影响的。但是你去看它，不是去预测它接下来怎么样，而是看它目前这个，比如说估值水平，看它投资者现在的，比如说是更加审慎还是更加不审慎。这个是包括其他者的，就类似你再多的宏观也是反映在这上面的，你不是去预测接下来。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回答得很清楚。我说完了。
哎，我又想起来一个问题啊，对，因为这个根据这个波普尔那个归纳法的极限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就是认为一定会有周期，这个事情本身是不是也是会有这个是一个归纳法的局限的，就是会不会就是后面周期这个东西就消失了，对吧？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也是存在，就是如果说有一堆聪明的投资者，他一直在这边，每次周期的顶部就能逃掉，然后底部又能抄进来。那慢慢的就是这些聪明的投资者手上聚集大量的钱，会不会也就是说，等他们抛的时候，这个市场就已经被他们砸下去了；等他们抄的时候，市场就被他们买上去了。就是有可能周期本身也会因为这些套利者的存在，最终也就逼近这种市场有效了。就是说，
我理解你的意思，
就是你怎么理解这种市场有效性这个原则跟这个周期的这样的一种矛盾？
我先说，我先摆扔一个结论，这个其实很多思想家已经思考这个问题，就周期它一定会存在的，这个一定看起来是归纳法，背后是有演绎法的，就等于是你应该从明斯基他提出一个理论去讨论，就等于是叫做稳定一定会带来不稳定，就等于是假设说了哈，比如说。比如说以太坊的收益接下来每年是10%，或者每年是20%。如果这个收益是确定的，那么一定会有人加杠杆。一旦有人加杠杆，这个市场的反身性就会体现出来，就它一定会变成一个收益暂时性的往放大，然后这些杠杆被爆掉，然后又下跌，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周期就自然产生了，就得是因为没有周期，所以一定会产生周期。我是这种情况，就变成了。然后我们再过渡到刚才推理的第二个点，就等于是投资者能不能熨平这个周期？这个很多思想家去讨论过，然后实际上结果跟我自己偏认可的一种是，恰恰是不能的，因为这个其实就变成市场有效性，他就讨论就等于是一旦有价格的，一旦有套利机会，人们就会去套利，所以这个东西套利机会就消失，就美掉了。但事实上有一系列的，就得是就前提假设是不存在，前提假设是什么？所有的人都是理性的，所有人得到信息都是一样的，所有人对信息的理解都是一样的。这有一系列假设，这每一个假设都不存在。所以周期它，我们换了一个具体的一个周期场景里面，它会发现这样的一个情景，比如说当股票，比如说或者当一个资产它下跌的时候，比如说因为连续强行平仓下跌的时候，这是一个聪明的投资者，他为了获取利润，他难道都会像巴菲特那样去，比如说买入，从而让他回到？比如说没有周期的那个位置吗？不是的，也有像索罗斯这样投资者，他可能这时候还会去冲着他这个自我强化，冲着他偏离他原来的位置，他还能进一步再推动他偏离。所以这个周期它 它这个是一定是存在，但是这个我们所讨论的周期一定不是归纳法所说的，就得是，比如说每隔10年来一次金融危机，这一定是愚蠢的。就得是周期它只是表示就得是你一定会向上跟向下偏离，因为一旦比如说人们都认定每隔10年会来一次金融危机的话，那这10年大家可以尽情放纵，那其实那不是恰恰让这个金融危机提早了吗？所以固定期限的所谓周期一定是非常愚蠢的，这个是不可能的。但是周期一定会产生，因为稳定会带来不稳定，以及当价格出现所谓套利机会出现要偏离的时候，这个时候因为人群认知啊一系列的，比如说因为人群是愚蠢的，所以这时候比如说一些投资者还会觉得他还会继续偏离啊，凭什么大家悲观一点点的时候我这时候就要买呢？比如说像我刚才所讨论，可能大家悲观程度到80%的时候我才会去买。如果大家一悲观1%，大家就冲上去买了，那当然来说，这个周期就消失了。但是所有的理性投资者都不会这样做，非理性的人也不会这样做，所以这个周期会一直存在。所以周期的存在，它是投资者可以放大自己收益的一个方式。我是，
哦，所以你认为周期的存在，这个是一个演绎学上，是一个
对，
演绎
哎。
的结论，而不是一个这个归纳的结论。
对，
OK，
就是说，周期是类似于什么杠杆动力学是吗？所驱动的结果。
杠杆是一方面，它不是唯一的因素。
所以我再问一个比较个人一点问题，那奥德赛，那你如果说，比如说以太坊在4000以上，仓位低于30的话，那你可以估计评估说，你去年应该，比如说 performance 应该在年化200%以上，你的投资收益。
我没注意这个。
OK，
哎，那你现在仓位多少了？加满了没有？
没
还
有，
是
50%到60%左右吧，应该。
？OK。
这完全是个人化，不一定对啊。我只是说，刚才讨论理论可能还是更合适的，就具体到个人的行为，每个人的经验应用，刚才所讨论框架是不一样的。
还有没有其他人
我
这
有
个
个
想
问
问题？
题，
您。
这个刚才分享了那个以太坊，还有什么资产看好的？整体的这个，怎么这个仓位，整体的这个分配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能不能分享一下？
怎么说呢？第一个点是我并不觉得说好像不能分享，我只是我在说之前，我之前想说，就得是别人仓位是怎么样，其实对你来说，我觉得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应该是一个，甚至连参考都不应该是，因为你不懂一个资产，你需要听我说，然后才去卖。那么当他遇到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投资机会，比如说他因为人群绝望，因为利空等等一系列东西，那你其实你是买不了他的，因为你那时候不懂，你那时候很虚，因为你仅仅听了别人几句话。这是第一个点啊。然后第二个点是我具体的仓位可能目前来说主要还是说在主要还在 ETH 上，然后就刚才说50%到60%，然后剩下一小部分，更多，其中应该30%是以现金跟类现金的方式存在，剩下可能大概有10%左右，大概是，我想一下，应该主要还是特斯拉之类这些资产。哦，我说完了。
谢谢。
看还有没有哪些朋友有问题？要是没有的话，要不我们今天的活动就先到这儿，然后大概1个小时零20分钟了。奥德赛、裴才，你们看可以吗？
我觉得 OK。
我也觉得 OK，我觉得没问题，对。
我会这个售卖的，那我们最后再回答一个问题吧。
好。
好的。
哎，几位老兄，能听到吗？
啊，能听到。
哎，好，刚才正好陪着大哥啊，这都比较熟了哈。然后那个奥德赛，其实刚才提到了一些点，因为我后来进来比较晚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底部啊有什么看法啊，就是包括比特币和以太坊。这是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的话呢，是说这个，我听说奥德赛刚才。进来的时候听到说那个没有持有，只有以太坊和那个特斯拉，我不知道您对比特币这个有没有看，或者是说为什么没有去投资这个比特币这个资产啊？这两个问题，谢谢。
第一个问题，我觉得怎么说呢？对底部怎么看？我简述一下吧，然后更多其实是我们今天完整的讨论之后可以去听一下录音嘛，对吧？我简单说，我是觉得现在应该来说，因为人群，我觉得现在是一个买入的时机，但未必是一个唯一的买入的时机，因为投资者的行为跟情绪其实偏向非常悲观，非常的谨慎，对，所以变成赔率非常的合适，然后以及市场估值水平，我觉得是很合适的。好，这是简述啊。然后关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可能每次遇到类似场合我都要说一遍，就是比特币的话，我觉得是我的技术细节应该说大家都知道，你肯定是也是足够的了解的，但是我不理解它值多少钱。OK， 这是个人能力圈内的问题，因为以太坊它其实更好估值，对我来说，可能对另外一个人来说，可能比特币它更能够去衡量它的价值，更能够知道它值多少钱。对，
是比特币更能衡量它多少钱，还是以太坊更能衡量？
以太坊它因为 EIP 1559更它有现金流，然后以及它整体的模式，对我个人而言，我是非常容易去衡量它的价值的。那比特币的话，就得是，除非它现在价值，比如说现在市值在10亿美元，那我会很开心的买。他现在市值在3000亿美元，那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他并不在我的配置范围内。对，
明白明白，相当于说以太坊它有一个它自己的逻辑，就是它的价值逻辑在，
应该是对我而言的衡量逻辑，这是看个人能力圈。
明白明白明白，好的，谢谢，就这两个问题。
好的，
好的，那非常感谢今天晚上所有朋友的时间参与我们今天的 Twitter Space 的活动，也感谢奥德赛今天精彩的分享和裴才今天精彩的提问。然后那我们本次的活动就先到这儿，然后期待下周五同一时间能够跟大家继续来做相关的探讨和学习。谢谢大家。
好，大家拜拜。